那大卫是用的骰石击弦，是不是？在这时候我们还没看他怎么别的打仗方法，可是这些勇士来的时候，每个人打仗不一样的。这边讲说，那里有一块长满大麦的田，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这勇士便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一个人举枪杀了300人。他每个人打仗不见得跟大卫一样。还有一个很出名的人，有假薛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下雪的时候下坑杀了一个狮子，又杀了一个埃及人身高5肘，就像哥利亚的身材，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啊。他们个人打个人的办法，大卫不指导他们呢，也不辖管他们，跟敌人打仗你爱怎么打怎么打。那为什么这些人在大卫底下这么能干这么勇敢，在扫罗底下呢一点用都没有？这是有原因的。你看这时候扫罗光作王，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3万辆马兵6000，你看现在民主党的人有多少，你别怕你别怕反对基督人有多少，你别怕你别怕。你的儿女如果现在念大学，他如果是所谓的保守派的，他是反对这种什么同性恋啊，批判性种族主义的，他在班里面根本没有办法发言，他一开口就被人家嘘下去。因为为什么？非利士人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啊，你根本没有发言的余地。那以色列百姓啊，就看自己是怎么样危机窘迫，但就是你看自己危机窘迫没有用啊，神看你是勇士啊，你去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这个藏和大卫的藏不一样，大卫是藏在扫罗的底下，你那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不与弟兄姐妹为敌。这些人是藏在敌人面前，还有些希伯来人已经过了约旦河，就是逃离开应许地啊。那扫罗呢，还不错，还留在吉甲，吉甲就是刚约旦河河边，你看了不行要过河了，百姓都战战兢兢的跟随他，没有别人可以跟随啊。那时候怎么办？这段历史很出名呢。有一天呢，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就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里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然后他们两个就过去把非利士人杀败啊。这个照片也是真的啊，这个就是密抹。这个山寨呢，这个很陡，隘口非常的狭窄，非利士人的营在山上，非常非常的险峻。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就是从这种地方这样爬上去啊。圣经说他们两个起头杀的约有20人，都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于是在营中、在田野、在众民内都有战惊，防兵和掠兵也都战惊，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那扫罗的守望兵就看见非利士的军众溃散，四围乱窜。扫罗呢喜欢找棵树坐着，扫罗在基比亚的近边坐在米基伦的16树下，跟随他的有600个人。然后那个时候因为看见敌营里面的喧嚷啊，他就说，哎，谁去了，他说你们查查看看，看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是谁。这种打仗方法只有在扫罗身上看见。你一看敌人乱了，你觉得我们这边出去有人打胜了，那你不赶快去追敌干什么？他先查查，先查查，数码定位一下，是不是？看看谁的手机出了问题。他们一查点就知道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没在这里。约拿丹没跟他在一起，他手下有600人，这一查点要多久你知道吧？那时还有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这里，那约柜怎么不在会幕里？什么时候搬过来的也没讲。那搬在这里是对呢是不对呢？扫罗就对亚西亚，你将神的约柜运来，要运来要运半天呢。扫罗正在与祭司说话的时候，非利士人营中的喧嚷就越发大了。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你看见没有，大卫的勇士打仗没这套，大卫根本就不管他们。扫罗的讲究可多了，这个将在外啊，最怕就是那个在石榴树底下那个国家总理啊，他要管你，他一寸一分都要管你。搬约柜也是他的主意，看看情况不对就是说停手吧也是他的主意。这个神的约柜是叫你这样子打发来的吗？伺候来伺候去的吗？然后那天大胜了，对不对？这个老百姓就杀了牛羊啊，就带着血就吃了。哎，扫罗就不行啊，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叫百姓拿牛羊来这个地方吃啊。 然后过了一下呢，扫罗就说，哎，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抢掠他们，直到天亮，不留他们一人。仲明已经累了，就对他说，你看怎么样好，就去行吧。然后祭司有意见了，啊，我们应当先亲近神。扫罗听听也有道理，就求问耶和华，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这个问题跟大卫问的是一模一样，可是神理他不理他，耶和华完全不理他。这神不回答他，扫罗生气了。长老都到这里来，为什么神今天不回答我呢？这肯定是你们中间谁犯了罪，要查一查，再查一查啊！今天谁犯了罪？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单犯了罪，他也必死。百姓没有一个人讲话，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这个就是许多教会的光景，弟兄姐妹非常的冷落。为什么？因为教会里面有个扫罗，他的意见太多了，所有的事情要经过他的审核，要打发你回家还是留在自己身边啊，做你的便雅悯的臣仆，完全在乎了。你要打仗怎么打？打仗饿了能不能吃东西？那今天晚上到底是追敌呢还是休息？全部要听我的，凡是不听我的叫做犯罪。然后重罚百姓，无人中回答他，然后他就开始抽签，抽到最后呢，抽出他儿子约拿单。他就对约拿单说，约拿单，那你必要死啊，若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他觉得自己不可能是错的，他是为耶和华打发热心呢、啊、他觉得他做的这个事，讲这个话是可属灵的，你明白吧。这百姓不高兴了，约拿单怎么回事呢？他就是累了嘛，他也没听见他爸爸说不准吃喝，直到杀敌杀完了，要不然谁吃谁喝的就要重罚，要他死。约拿单走着走着看见这个蜜蜂窝在树上，发现这东西非常难得了，他拿着杖子沾了一点蜜，他一吃他有力量，他就说，哎，你别听我爸爸了，他连累你们了，我要是有点力量我不杀敌更多吗？但是不敢，扫罗不干，你违背我的命令啊，你就非死不可。因为前不久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这时候百姓不同意了，百姓对扫罗说，约拿单在以色列中这样大行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他一根头发都不可以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你会发现教会的领导，像扫罗这样的领导，是全教会里面最没有见识的人，连老百姓都知道，最简单的道理他都想不透。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坐在石榴树底下，坐在垂丝柳树底下，手里拿着枪，哎，臣仆在左右的规矩，什么事情要教会规范管理，是不是？我呢，是神呼召出来的，是手里拿着神学院文凭的，礼拜天穿上牧师袍配上带子的，你们呢，是平信徒，我们是神职人员，因此呢，我们一定知道的比你们多。神一定先跟我们讲话，神不会对你们讲话来转告我们，没有这样的规矩。你们所需要的就是听话，便雅悯人呐、啊，要听我的话。你们不听话就是不顺服。你们在教会里边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顺服啊，与我同工。这个就是垂丝柳树下的管理模式。于是这样纠纷一闹，怎么样啊？扫罗回去他又不追赶非利士人，刚才你不是要追赶吗？所以扫罗回家，非利士人也回家。有没有看见大卫怎么培养他的勇士，扫罗怎么糟蹋他的勇士？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很多的问题是好问题，你要问啊。其中之一就是哥利亚对以色列人军队叫阵呢，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他不是非利士人，他是加特人。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敌人很内行啊，在他看起来你们不叫做耶和华的仆人，你们叫做扫罗的仆人。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的仆人服侍我们。 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叫你们一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慌极其害怕，那时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四十日。有什么问题要问啊？弟兄姐妹会不会问问题？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约拿丹哪去了？约拿丹哪去了？约拿丹在不在？约拿丹在。约拿丹这么勇敢，他怎么就不出来呢？为什么？为什么？第一次耶和华借着约拿丹这样做大事，他爸爸扫罗完全看不懂，把他压下来，仗也别打了，什么东西就这样不了了之。以后你底下约拿丹都不会出来，其他的勇士还能出来吗？难道以色列人中没有人能杀哥利亚吗？刚才我们看见事实不然呐、啊，以色列人中杀这种手拿轴这么粗的枪的高大的伟人绝对不止大卫一个。但是为什么不出来？因为扫罗的关系，因为扫罗对教会的规范管理，因为扫罗他只听他自己，他想的就是那一套，你们谋害我，你们不听我的话，没人替我打算，没人告诉我。当你这样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耶和华的灵根本没有办法感动弟兄姐妹。今天在北美很多很多的教会遇见这样的问题，教会里面最大的要么是牧师，要么是长老，没有一个人包括耶和华的灵办事能够越过他。什么事情他不同意，神的灵再感动你一点用都没有。但你反过来看大卫，圣经怎么说他？刚才说了，历代志花了好几章的篇幅专门记录跟随大卫勇士的首领，形容这些勇士就是奋勇帮他得国，照着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与以色列人一同立他做王了。这句话翻成新约就是什么？跟随基督的门徒，奋勇帮他得国，照着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话，吩咐门徒的话，一同建立教会，让基督做王的人。他们的数目圣经记得是600个人。到了历代记上15章，亚沙龙起来反叛，那个时候王都已经老了，这些勇士也都老了，王就出走，他一样的，难道他跟亚沙龙打仗打不过吗？这么多的老百姓拥护他，不不不，他当初怎么不去跟扫罗打仗？他今天连他儿子反叛他都不打仗，众民跟随他，到了伯哈莫就住下了，王的臣仆都在他面前过去，比利提人就是从加特跟随王来的多少人呢？600人，一个不少，一个不少。大卫再度落难，这些勇士怎么样？再度跟着大卫走，也都在他面前过去。让我讲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再说，我不是在解释圣经，我只是把圣经摆在弟兄姐妹面前。什么是大卫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这个样式是把神活生生的带在他的百姓中间，大卫跟主的同在，以及百姓跟着大卫所得到的那个主的同在，是从来不需要那个摩西在山上所得的样式，没有会幕，没有圣殿，没有约柜，神照样与他们丰丰富富的同在。这个是我们今天需要去想一想的啊。那我们啊先讲到这个地方啊，等一下讨论问题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作风，你如果在北美的教会待过，你就会发现大部分的教会讲得难听一点是扫罗风格的。你在教会里面观察过吗？什么样的风格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那看看我们今天自己的教会，你有什么想法啊，这个是希望弟兄姐妹可以用点时间来讨论。当然对不起了，今天我用了很多的时间，所以大家剩下的时间可能不多了，但是这些的问题是必须放在我们心里面的。弟兄姐妹如果愿意，实在应该好好的回到大卫的生平里面去。一般我们读大卫生平就是读这个人， 你很少从教会的立场去读，但你仔细的去想一想啊，他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在圣所中所瞻仰的能力，难道不是讲的他与百姓之间怎么带进神的同在，而不是祭司在会幕里面献祭吗？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无论我们所遭遇的是什么样的环境，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经历，什么样的困难，主，你在圣经里面老早就把答案告诉我们了。但愿你感动大卫的灵，你感动跟随他那勇士的灵，也能够感动我们，因为我们在你的面前，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窘迫的、欠债的、心中恼恨的，我们恨不得有主更丰盛的同在，我们恨不得也能面貌像狮子，当约旦河的水涨过两岸的时候，我们就过河，让住在那地的人东奔西逃，做你福音的勇士。可是主啊，多少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躲在洞里，好像什么都不能做。主，谢谢你有圣经的话鼓励我们，我们也深信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变的，你是大卫的神，你也是我们的神。你怎么样在旷野里面带领大卫和跟随他的勇士，你更能在我们这小小的教会里面带领我们。愿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成为与大卫一同得国的勇士，能够在你的面前蒙纪念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王啊，十字架是我们的元帅。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的，阿们。